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10月17号到10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知，研究探索，神经外科医生6天的天堂之旅。一个顶尖的神经外科医生，在他的大脑新皮层失去功能长达7天，从昏迷状态苏醒后，生生见到了天堂的证明。埃亚历山大博士，哈佛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在2008年得了一种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在几个小时持续的剧烈头痛后，亚历山大医生大脑中控制思想和情感的部分皮层停止工作。虽然他的生存几率很低，但在昏迷7天苏醒后，他开始描述另一个世界的体验。我是在一个充满云层的地方，它们呈现出粉红色、白色，在深蓝色的天空中显得特别显眼。他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还形容，成群结队透明的闪闪发光的生命体在天空中划出弧线，身后留下了长长的飘带般的线条。虽然亚历山大博士承认他的科学知识让他怀疑死后的世界，但大脑皮质功能丧失使得他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他说，我不是第一人发现证据表明意识超出人体之外，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据我所知，没有人在我之前到达过那个维度。大脑皮质功能完全失去功能，并且身体完全在实时医疗观察下，就像我那样整整昏迷了7天。我还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科学的人，但是在更深层面上，我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因为我瞥见了这个即将浮出的真实世界。据新闻周刊报道，现年58岁的亚历山大在新书《天堂之证》中说，以前听别人的濒死经验总认为是想象，但2008年自己却忽然罹患脑膜炎昏迷不醒，送进江户病房7天都没起色。当医生认为他很难痊愈时，亚历山大却奇迹似醒来，告诉大家，我的身体陷入昏迷，但我的心，我的内在自我好得很。他说，在昏迷中到了一个奇异之处，那里充满大片又柔软粉红色的云朵，好多蝴蝶在四周飞舞，还有如天使般的生物，跟所有他知道的生物都截然不同，那是更高等更进化的生物，还有优美的乐声从天而降，使人平静喜乐。此外，有一名年轻美丽的女性伴随着她，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她颧骨高，有双深蓝色眼睛，金棕色披肩秀发衬着美丽的脸庞，绝不是幻想。亚历山大说，对于这些景象，以前一定会认为是无稽之谈，但有过濒死经验后，现在他会说，我清楚这是真实的，绝非幻想。类似濒死经验案例，2012已故天主教枢机主教善国喜3月演讲提及，童年晕倒，当时看到耶稣、圣母与天使。2011美国男童寇顿出书描述，4岁送医急救，灵魂上天堂坐耶稣腿上，还见到妈妈流产的女婴。2004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书中写道，手术时看到戴死亡面具的黑脸孔，再看到妻子希拉里等亲友像发光体般消失在天际。
杂谈随想，外祖父真有先见之明。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没有皈依的佛教居士，他经常诵读背诵一些经书内容，每逢古历的初一、15都要吃素食。外祖父心底善良，待人一片赤诚，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他经常说的口头禅是吃亏是福。他还精通易理，会算六爻卦，几乎是每算必准。他还会看阴宅选阳宅，以及婚丧嫁娶查日子选时辰等等，无不精通。 四里八村的乡亲不断的有人求他，每次他都是来者不拒，全心尽意的满足来人的要求，确实为乡亲们做了很多好事，帮了许多大忙，解决了许多难题，所以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大善先生。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外祖父就经常给我讲一些古代善恶有报的故事，还讲敬天信神的好处。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文革时一些反天理反人伦道德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丑恶行为，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要重德行善，不做缺德损德的坏事。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这么几件事，当时因为年纪小不能完全理解或接受，后来这些事都被外祖父言中了，也可以说他的语言都应验了。现在回忆起来，不得不感叹外祖父的先见之明啊。建房时辰不吉利犯天贼的话应验了。外祖父的邻居是他的堂兄弟，受外祖父的影响，他也学了一点查日子看风水趋吉避凶的能力，虽然不精通，但对自己却十分自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是在民国末年，他家建房子，他没找堂兄给他查时辰，而是自己查看确定的。动工时外祖父发现后掐指一算，就善意地告诉他，你这个日子时辰动工建房犯天贼，赶快改日再动工新建吧。堂弟有些不服气地说，都听说地上有贼，谁见过天上来的贼，若真有天贼，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他这番话明摆着是不相信外祖父说的，而相信自己看的，所以照样新建不停。结果外祖父的话真应验了，刚盖好房子不久的一天下午，三个警察骑着快马从前山梁上旋风般冲进村子，急如星火地打门进了外祖父的堂弟家，随后便插上大门，命令家人全都进屋不许出来。恰在这时，又有六个山贼全都骑着快马从那个山梁上冲进村子，把外祖父堂弟的院子包围起来，一边打门一边叫喊开门。那三个警察命令谁也不许动，他们站在炕上窗子孔往外打枪，外面那六个人也不断朝屋里开枪。有一个贼人爬上了墙头，被其中一个警察打中脑袋死了，那些贼都呼喊着骑上马跑走了。事后才知道，那三个警察去捉一个山贼，没想到又冲出来五个，把警察打败了，跑到这里。事后又费了许多周折，才平息了这场天贼之祸带来的麻烦。从这时候，堂弟才完全信服了外祖父的先见之明。大魔头率群魔转世祸乱人间的话，我相信了。在文革初期那几年，红卫兵造反派经常批斗、游街、打砸抢、破四旧、立四新、扒庙、砸佛像等等极左野蛮行动。外祖父经常眉头紧锁，唉声叹气，有时还义愤填膺地说，作孽呀作孽呀，灭绝天理人伦啊。有一次我奇怪地问外祖父，老爷你咋生那么大的气？外祖父连连打着唉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外孙，你虽然十几岁了，但毕竟是孩子，但你要记住老爷的话，可千万不要做坏事，更不要做扒庙砸佛像的坏事，早晚会有报应的。我不解地问，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只是这样做的，那还有错吗？外祖父一本正经地说，傻孩子，你别听那套鬼话，什么伟大的领袖，他是一个大魔王转世，带着共产党群魔祸乱人间来了，把人心都搞坏了，砸佛像斗争神佛，天理难容啊。说心里话，我对外祖父十分尊敬，但他说的这些话我当时怎么也不愿接受，因为他说的与我在学校受的教育完全相反，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辨别能力的提高，尤其我以后默默地通过各种渠道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神传文化故事之后，这才渐渐完全明白并相信了外祖父的话，佩服外祖父的话再恰当不过了。可惜的是，我当时没重视他的话，没追问这些话的来龙去脉。当我想弄清楚的时候，可惜他老人家早已过世了。唉，真是一大憾事。将来有几十年的佛国人神同在世间的预言应验了。记得十分清楚，那年我16岁，妈妈要我去接外祖父。在回来的路上，外祖父兴致很好，给我讲了很多神话故事，至今言犹在耳的是他对我的一再叮嘱：你一定要信神信佛，别看现在魔乱人间，但有一乱就有一治，将来会有真佛降世救人，还会有几十年的佛国人神同在世间。可惜我是遇不到了，但你有这个缘分，你可别错了章程啊。我当时疑信参半，只是敷衍了事的答应着，现在想起来真后悔不及，为什么当时不完全相信并问个明白呢？后来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历尽坎坷艰辛，终于遇到了法轮佛法，并荣幸地走进了这个修炼行列，总算没辜负外祖父对我的一切希望，没让他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我对外祖父的先见之明除了佩服之外，还融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海外采风，悉尼苹果节法轮功学员传福音。2012年10月20日上午，悉尼北区伊斯特伍德市政府为当地民众举办苹果节节日大游行，法轮功团体再次受邀请参加这一年一度的节日庆典活动。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精美花车在游行的行进中展现了人心向善的风貌，壮观的游行队伍把法轮功真相带到广大民众面前，受到震撼的人们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整个游行队伍充满活力，展现着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和平的热爱。天国乐团的队员身着蓝白色古装，英姿勃勃健步走来，引来了中西方观众的热烈鼓掌拍照摄影。法轮功学员沿路将真相资料递到人们手中，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使人身体健康教人向善的好功法，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呼吁人们发出正义的声音制止迫害。当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通过喇叭向全场介绍，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修炼，它有5套功法，动作缓慢易学，免费教功。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超过1亿人在修炼这套功法，修炼法轮功会令人感到轻松愉快。主席台上市议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向法轮大法游行队伍鼓掌和挥手致意。一位来自北京的张女士和老公带着2个孩子来观看游行。张女士说，我已经在这个小区居住了很久，每年我都看到法轮功的队伍，他们威武雄壮，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每次看到他们我都感到很自豪。来自辽宁大连的王女士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她说，如果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是真实的，共产邪党一定得下台，这简直太可怕了，太灭绝人性了。马女士是学太极拳的，她说，我一直对法轮功很有好感，我相信总有一天法轮功会被平反的，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坚韧不屈的精神，我祝愿他们坚持到底。
爱沙尼亚人欢迎东方修炼文化。2012年10月13至14日，为期2天的精神健康展览会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斯库比利学校举行。芬兰法轮大法学会与拉脱维亚法轮大法学会应邀联合参展。爱沙尼亚当地民众 深深被中华古老修炼方法所吸引。仅在第一天展会，转法轮书籍和专供录影光碟就被抢购一空。一位居住在塔林的女士讲述了她曾经去中国寻道的经历。她曾四次前往中国，到过重庆、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曾造访过中国的几处名山大川，在武当山和峨眉山学习了道家气功和武术，而且一练就是17年。但他的内心仍在找寻着什么，直到在2011年的塔林精神健康展览会上碰见了法轮功，从此便学练起来。通过看转法轮，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这18年来要找的是什么，并立即停止了对其他气功的求索。
各国民众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2012年2月，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得力战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据媒体报道，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当中，包括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最近随着中共活摘器官仪式在全世界大量曝光，这一挑战人类道德最底线的惨烈事实成为震惊全球的聚焦点。近期法轮功学员陆续在各国许多城市举办专题签名，所有明白活摘器官真相的各国民众莫不对中共这人神共愤的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德国美因茨民众说，这不是人干的事，共产党是最邪恶的。一位瑞士妇女听了活摘器官的事情后说，这哪是人干的事啊，干出这事的就不是人了。一位来自摩洛哥的人权律师静静阅读了展板上的内容后说，这是群体灭绝，这是反人类，你们不仅应该升天，你们应该起诉共产党，在国际法庭上起诉他，让他血债血还。一位瑞士店老板签完字以后表示，自己的店在市中心，位置很显眼，说你的表格能不能给我几份放在店里让大家签名。他要了几张空白表格，还要了学员的通信地址，说会在征签的截止日期以前邮寄过去。在法国旅游名城科马码头等游船的一对德国夫妇，当听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摘器官倒卖了，并且是在国家体制下运作的，军队医院直接参与了，而这些被中共掩盖，始终撒谎。夫妇两个人说，揭露他们，敦促联合国去调查，你们的作为很有意义，中共当局应该立即解散，这样的政府必须下台，要清算他们，德国政府也要做些什么，不然太迟了。大陆旅游团的四川游客对9月28号薄熙来被双开的消息欢欣鼓舞，说薄熙来两口子的牢狱之灾是天报应。听了义工讲薄熙来、古开来这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在倒卖尸体的真相以后，游客个个痛骂说，共产党上层背地里再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天理难容，人干不出来这样的邪事，只有魔鬼能干出来，共产党就是魔鬼。
常人默念法轮大法好出现的奇迹。200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家楼下亲戚称呼大舅母，当时70多岁，突然有病了，强烈的呕吐头疼，老人的儿子上楼找我帮忙，送老人去医院，到医院检查是脑干出血，医生说挺危险，即使保命也得落个瘫痪，家里人都很着急，安排住院后，老人的儿子不让我走，让我陪着拿个主意啥的。这时我想起了救人的大法，就到病床前贴近老人的耳朵小声说，大舅母，你默念法轮大法好。我的话音刚落，老太太就用她最大的声音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当时把病房里的人吓了一跳，问这老太太咋的了，我说没啥事儿，因为老人喊得比较急，他们没听太清楚，我这个表弟现在精神很紧张，
我小声对他说，这回你不用担心了，我大舅母有救了，不用听医生怎么说，住几天就回家吧，保证没有问题。因我心里有底了。师父在讲法时说过，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结果住了两周医院回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后遗症，比住院前身体还好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表弟和他儿子都是公务员，做了三退。2011年正月，我二哥的大腿又不能动了，因走路扭了一下，连翻身都困难。在2006年下楼时，把大腿的股骨头摔坏了，换上不锈钢的股骨头，拉到医院照相拍片两次，医生说必须手术重换股骨头，原来的不能用了，让准备35000元钱，并在正月15做手术。我提前到了医院，就跟二哥说，你从现在起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不停的念。二哥说他相信，一定念。上午9点钟进了手术室，10点多钟就退回病房了。怎么这么快？二哥笑着对我说，医生把我大腿的肌肉割开后一看愣住了，股骨头恢复原位正常了，不用换了。医生还对二哥说，你老爷子挺有福啊，就这样缝上刀口推回来了，省下了2万多元钱。我跟二哥说，你哪来的福？是你默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帮你调整了身体的缘故。二哥当时激动的掉了泪，在病房就大声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姐夫70多岁的退休教师，2011年2月过年期间的一天，突然牙疼起来，疼得心烦意乱，上医院去吧，又觉得是大正月的不太好，忽然想起我告诉他的有啥事默念法轮大法好来了，他就坐在凳子上闭目默念法轮大法好，大约4-5分钟的功夫牙就不疼了，他说太神了，太灵了。过了10多天又开始嗓子疼，说也奇怪，抽烟就疼，不抽就不疼，索性不抽烟就戒了。可是三姐害怕了，怀疑他是否有病了，就撵他去医院检查，儿子媳妇儿带他到市医院检查了一上午，花了300多元钱，啥病也没有。可是医生却感到怀疑，他抽了40年的旱烟，气管肺子却一点变色的痕迹都没有，不符合常规，甚至比不抽烟的人还新鲜，奇怪了。这时他从医院检查完了到我家亲口对我说的，他也纳闷，我就跟他说，你以前愿意看大法的真相资料，相信法轮大法好，师父就给你净化了身体，不让你抽烟，也是为了你身体好，你已经得到大法的福报了。他当即跟我请了一本师父的转法轮，又从我家请去师父的法相，
想起了一德二命三风水。一德二命三风水，是地阴宫五读书，这是古人对人生记忆原因的精辟概括，意思是说，德是一个人的根，它决定着人的命运重复，而看风水的阴阳术只能改变人生一些小的方面，要想今生和来世得福报，就得积德行善。而读书为什么被排在最后呢？是因为一个人纵然圣贤书读得再多，文章写得再好，如果没积下德，照样寒窗度日，布衣到老。细细掂量这句话的排列顺序，感觉真是把人生的根本问题概括得透彻而深刻。相传有一个风水先生认为不应该把风水排在第三位，而应该排在第二位的命运之前。在他看来，好的阴宅或阳宅能够把人生的命运改变，命运不应该是个死的定数，应该是活的，否则将失去了看风水的作用。只是后来他经过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这个认识。一次他出远门时，走得又累又渴，他想找一户人家歇歇脚，喝口水。抬头远望，见不远处的山前，正好有一户农家小院，便径直走了去。女主人见他气喘吁吁，满脸汗水，要急于喝水，便说，你等着，我这就进屋去给你端来。 年霸便进了屋。风水先生一边擦着汗，一边等着女主人端水来，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女主人出来，他心里十分纳闷，正在犹豫间，却见女主人端了一大海碗凉水，不紧不慢地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急切地接过碗刚要喝，女主人突然说，等等，年霸便急着伸回屋。出来时见他装了一小把骨汤撒到了风水先生的水碗里，笑着说，慢慢喝。风水先生一愣，这女人这么小气，喝他家一碗水还要戏弄我一番，心里十分恼怒。不过表面上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一边慢慢吹着碗里的汤，一边贴着没汤的碗边慢慢喝着水，同时心里琢磨着该用什么办法治治这个刁尖刻薄的女人。许久，当他喝完水要走时，突然发现离他家房子不远的地方地势很是特别，细细打量发现这是一块凶宅。于是风水先生说，大嫂，我也不白喝你的水，我是个风水先生，我发现你家东边这块地方是个少见的吉宅，在那盖房一两年内必有大吉。女主人不知其意，十分感谢说，谢了谢了，正好我家想盖房，那就在那盖吧。十年后，风水先生又一次路过女主人家门，他一直惦念着这件事儿，想看个究竟，却惊奇地发现女主人家鸡鸭成群，牛羊满圈，家道很是兴旺，一看便是富贵之家。这使风水先生很是大惑不解，难道是我看错了不成？可是细细查看，见房子的四角基地开门户向一点不差呀，这家的日子哪像是凶宅相呀。女主人便是风水先生十分感激，说，多谢恩人给我家看了这么好的阳宅，我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风水先生一脸问号，稍顷他直言道，大嫂，不瞒你说，当年我给你看的这块宅地不是主富贵的吉宅，而是天祸式的凶宅，可是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日子能过得这么好。女主人一惊，哎，你为什么要害我呢？当年我向你讨一碗水，你不愿意施舍，进屋后磨蹭了好半天才出来，当我要喝水时，你又抓了一把骨汤放到碗里来羞辱我，这是何道理？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呀。女主人急忙解释，当时我看你走路很急，满脸汗水，如果马上让你喝凉水，一定会凉气攻心，炸肺死掉的，即使不死也会落下大病。我进屋有意不出来是让你缓缓气儿，当我看你端起碗急着要喝水时，担心凉气攻心，走不多远就得死，因此抓了一把骨汤放在碗里让你慢慢吹慢慢喝，这样有个缓冲时间，汗消气平，没有危险啊。一番话惊得风水先生目瞪口呆，女主人的大善德性和自己的狭小心胸真是天地之别呀，这样品性和境界的人盖房作户在哪里都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上天的福报，这种人的德性就注定了他命运的大富大贵，这种人德太大了，什么都压不住呀，更何况是他一个小道看风水的人能改变的吗？至此，他对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这句话坚信不疑。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